在这里先有一个小报告哈，第一年级的你的小孩是在 first grade， 就是一年级的请家长在我们崇拜之后，你到 basement pick up 你的孩子哈。那么二年级到四年级的孩子在上面302教室也是一样，我们崇拜以后，请你去接你的小孩。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心里非常的震惊。对我来说是，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所谓危急存亡之秋这是我的 feeling 不见得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么我请各位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也为整个教会祷告，也为我们亲爱的庄牧师祷告。我们先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我想起 Williams Yeats 在1922年写的诗，这诗里面说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er cannot hold， 好像事情变成很分散离散，中心不能维持。主，但是我们感谢你，没有任何人在教会是 the center， 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仍然坐在宝座上面。主，照你的带领，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我们的亲爱的庄牧师前面的脚步，因为主你也是他的主，我们恭敬把我们教会仰望交托给你。主啊，除了你怜悯我们，我们没有第二条路，也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因为他是那样软弱，那样左口笨舌。主啊，也不晓得怎么样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想到这里心里非常的震惊，求主你怜悯我们，也恩待我们教会。主啊，把以前的事情都丢掉，我们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继续的往前行。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各位打开圣经，我们刚刚马谦弟兄带领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我定的题目是教会惩戒为哪桩惩戒另外一个字，中文也许更名词上可能更好表达是教会的纪律教会的纪律。那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一段经文里头保罗并没有再继续的讲到淫乱的事情，到底继续的把它发展那个人是谁那个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的是谁这里都没有提，他的重点是放在教会的领袖面对这样的淫乱事情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处理那么第六章保罗的下半，在第六章的下半节，也就是我们下礼拜分享的时候，就会碰到叫用身体来比喻有人说，有神学家说，这是保罗的 theology of body， 就是身体的神学。那么有关这方面有关特别针对淫乱的事情，那么下礼拜的讲台里头，我们会详细的来进一步来说明。那么照着给各位的这个大纲，请各位看一下非常抱歉，你翻开的时候好像印的时候，这是我印的这个上下都颠倒了所以你读的时候把它翻过来跟对面的不太一样我分四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是有关惩戒的缘由到底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哥林多教会居然容忍淫乱的事情。那么淫乱事情是指什么呢？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么这个继母照你原来圣经提到说，就是他父亲的 wife， 他父亲的妻子，是吧？很可能他父亲已经过世了， 或者根本没有过世，那么就有这种事情啊。那么这个继母不太可能是他自己的生母，如果是他生母，那就更严重了，更严重了，已经够严重了，就是他的 stepmother， 我们中文的圣经这样表达也是没有错的。保罗说风闻，我听说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情。所以保罗的信息呢，知道教会的事情有两方面，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人来拜访这个保罗，因为保罗写这种书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以弗所啊，有人说是托勒亚哈那一带，就是反正在小亚细亚那一带，这些人包括葛莱士家里的人，也可能是斯蒂凡，也可能是浮图拿都或者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那么第二个来源是已经是众教会都知道了，已经风闻从别地方再传进来了哈。有人说那叫保罗是不是他有眼线，有人报告了啊，那知道没有人，还有一些呢，保罗另外埋伏了一些人在教会里头来告诉他，好像清朝的雍正皇帝一样。我想不是，好，不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可能是从外面的教会或外面的弟兄姐妹之间呢，是就传到保罗的耳中。我们中国人这样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哈。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是确实是存在的。保罗为什么不把那个人名字提出来？因为保罗心存慈悲，也没有把那一位跟他犯奸淫的那一位继母的名字也提出来，甚至没有说赶出去的时候把那个继母赶出去。所以在这里的解释相当可能是那个继母根本没有信耶稣，就是属于教外的人，但是这位犯罪的弟兄却是在教会里头。是不是教会里头有头有脸的呢？我们不知道。保罗说你们应该把他赶出去啊，风闻在教会当中有人居然收了他的继母，这件事情就在希腊文化当中、罗马文化当中也不会有的，那么你们居然这样做了。保罗说你们并不哀伤，你们还自高自大。我记得庄牧师上礼拜啊提到这个自高自大的时候，也有他有提到五章二节啊。那么世上自高自大这个字呢，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是出现好多次的，你如果有时间去可以去翻的时候，第四章的八节、第四章的十八节跟十九节、五章的二节、八章的一节以及13章的3节，就讲到爱篇的时候，爱是不自夸，那几个字呢，它的字根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们哥林多的教会领袖们，你们还很以此为荣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既然容忍这件事情，说那是你个人的行为，自己的选择。上个礼拜六就是18号我刚好有机会去参加有一个海外校委委托的哈，那么在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家里，我们大概有8-9个人一起有一个一起的讨论会那个讨论会是相当的学术哈，学术，我根本不懂哲学，我说我真的是连滥竽充数的滥竽都谈不上了，不过我就参加了。针对 CND 网络上面几年前有一位叫做方舟子，那么从无神论者来攻击基督教，那他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那么海外校园苏文峰牧师他们就委托，他说你们 Boston 这边文化气息最的方式，你们去组一个讨论队，然后在海外校园的8月份跟9月份，那么分歧就回答他们这些问题啊，是针对这位方舟子背后的那个哲学的思想啊，来回答。我虽然是所谓的滥竽充数，但是听还是听了一点点的哈。 特别其中一点我得到一个概念，什么叫后现代？后现代意思就是说没有中心价值了。后现代的意思跟像是相对于现代现代主义，那么现代主义是强调所谓科学的理性哈，这些就是现代主义是想到必然性。那么到了后现代呢，没有所谓必然性的了，都是相对性，都是所谓后然性，这些来讲嘛。那么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有你的行为呢，这是你的行为，你自己的行为跟我们没有关，我们尊重你的决定，这是没有中心的价值，再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了，这个就是后现代。那么影响到什么呢？穿着、建筑、音乐、美术，连一些价值观都整个就打破了，再也没有绝对标准，对跟错，对跟错是刚按照你的你自己适应，你自己能够你自己选择就算了。我想现在讲后现代，有人提到说是因为 Kierkegaard 就是捷国啊开始就是19世纪的啊这个中叶，他过世了哈，他只活了到十几岁，那么开头应该从他算起。那么事实上要谈呢，在这里啊，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当中的王中兴弟兄也在这里哈啊。各位如果要知道实际谈些什么，你回头可以多问他。那么我就再提一下，请问我们教会是不是受了这个后现代影响呢？我们在没有中心的价值绝对的标准呢？那么想到我们现在用后现代这个字很 modern， 很摩登了，很后现代。那事实上我在看对照哥林多教会，你们居然自高自傲，你们以为了不起啊，这是他的选择，跟我没有关系。保罗说你们错了，教会不能容忍淫乱的事情，所以教会要施行惩戒，就是教会纪律要来施行。所以以至于保罗就要说应该把这样人把他赶出教会去。如果你看整段圣经，你会发现这样人在哪里呢？第二节说把行这事人，第三节说判断了行这事人，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第九节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淫乱的人。第十节说这是世上的标准的那样的人。十一节说是那样的人不可以跟他相交。十三节说这样的人淫乱的人是恶人，你们不可以跟这样的人呢、来交往。那么所以这个十一节说连吃饭都不可以，那么这我们后面会提到。所以保罗说你们不可以自高自大，以为多了不起，我们可以容忍，我们彼此呢，我们就是容忍嘛。我想各位也同意，在北美的越好像越前进的大学呢，好像就越后现代。我不瞒你说，我的大女儿原来选的学校好几个学校可以选，她后来高中的时候她说爸爸欧本人很好哎，你知道吗？李秀全牧师的儿子也去选欧本人。我没想到去了学校以后，他还没去之前呢，我就觉得不太妙。有一位弟兄跟我说：“哎，你知道吗，张牧师，那个 Jim Dobson 啊，就 Focus on Family， 他把那个 Open 来列作，对不起，我们当然如果 Open 了，对不起啊，我帮你提到你的学校哈、啊。不过呢，他提到说这十个最 liberal 的学校里头 ，Open 啊排名很前面呢、啊。那我的孩子在还没去学校之前呢。”他就有所谓学校去招呼去看去访问那个学校，他说我就让他去啊。那时候12年级的时候，那么因为纽泽西还有宾州人，他们就一起，他们在费城，我送他去费城，他们带两辆的这个游览车，学校安排了，就一起去学校，去那边度了一个周末。我回来以后，他跟我说爸爸，跟我在一起左边那个男孩子 gay， 我的前面那个也是 gay， 在温上你们为什么要来呢？因为这个学校很有名啊，我们在那里很自由啊。我那时候心里想不太对劲，不过我孩子呢就是要去，我就让他去了啊，就让他去了。没想到去以后，好像非正式的估计，大概十个里头至少四个是 homosexual， 我就觉得不对劲，不对劲。那个 the center cannot hold， 它里头的就受影响。后来我跟我那人就谈，跟他几次跟他谈说，你换学校好不好？换学校好不好？他后来同意了。哎，是不是女孩子比较乖，愿意听爸爸妈妈讲话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感谢主。我不知道他如果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也许可以 hold， 但是我何必冒这个险呢？自高自大，奇装异服，谁都管不着谁啊！因为这是 respect， 是尊重个人的选择。保罗说：“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不把行这事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保罗就提到教会应该有惩戒。第二节提到是赶出去。第五节、第三节说：“我判断行这事人。”第五节说：“要把他交给撒旦。”我们等一下会有点点解释。第八节说：“不可以用旧校，或是旧教。”第九节说不可以跟这样的人相交，跟他有 fellowship。 十一节说这样的人不可跟他相交。最后十三节说这样人是恶人，我刚才提到说把他赶出去。所以前面讲赶出去，第二节后面讲到说赶出去。所以这一章是惩戒之章，因为从第二节一直到末了都讲到把这样的人赶出去。那么这样的惩戒的原则到底在哪里呢？怎么样的施行呢？保罗在第三二节下半到第五节这里提到，那我们觉得很奇怪。保罗说我虽然身子不在你们这里，可是心在你们这里，在哪里？三节跟第四节呢是一个平行的两段话，说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我判断的行这事的人。第四节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心也是与你们同在，同样的repeat 的话就表示保罗强调保罗的虽然人不在，但是跟着参与这个惩戒呢，他要施行他的权柄，说意思就是说我奉我们主耶稣的名。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说弟兄姐妹，到底施行了惩戒的原则到达哪里呢？如果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民主吧，你们投票吧，有些事情可以做，可是对于教会淫乱的事情，保罗说你们开会决定吧。一开会决定说那些哥林多人呢自高自大人说这结果就这样的，不用怎么投就投票，保罗也是到最后他还是留下来，可能那一位他还可以运作的。所以在教会这个惩戒有关淫乱事情的时候，保罗不来一套民主的法则，也不来一套那一套所谓民主法则，就是 majority win 多数决。保罗说我判断了行这事人，在这方面保罗的属灵的权柄呢在这里他彰显了。所以原则不是多数决，原则是在属灵的原则里头呢，有些地方不能用民主来决定。保罗说我甚至不在你们那里我都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我呢我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我们把这样的人赶出去。意思就是说除了我判断以外，连主耶稣基督也是 endorse 我的判断。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保罗是非常坚持惩戒的原则。那么动机在哪里呢？第五节说要把他的身体，把他的肉体呢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里头可以得救。我翻遍了很多的 commentary， 都解答都不太一样，也都没有这个很能够让我满足的一个答案。不过有一个回答的很好，
这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乔克牧师因为他写的更多前书的这个有点的注释哈，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代人不是很清楚保罗为什么用这样的表达，可当时人都很清楚，这样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吧。不过有一个地方保罗既然类似的用法在哪里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20节里头有提到有几个人是败坏教会的这些人呢，他说其中有西米莱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帮助了。虽然这样子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归纳，有一个归纳就是说保罗讲这些的时候这个动机呢，我们乔克牧师说就是 tough love， tough love 爱，就是我不能说很硬的爱哈，就是说很坚定的这个爱。那么为什么说把他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他，败坏他肉体呢？那么他灵魂在主耶稣日可以得救呢？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让他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最好的解释方法就是中间里头有很低很多地方就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不跟他一起连吃饭都不要吃，跟他吃饭。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认同你的原则，我不跟你拿一个后现代。那么在这方面，保罗是非常的坚持。动机是盼望他可以有一天他可以悔改，悔改在主耶稣的日子里头呢，他可以得救，至终仍然可以得救。各位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当然这段是针对惩戒哈，好吧的一些原则，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哈。其实对不悔改的人，教会一定要施行惩戒，特别是这个淫乱的事情一定要施行惩戒。如果是有人悔改呢，马太福音18章那个地方写得很好，其实用一个句话就是 restore， 就要恢复，恢复。如果是他深切感到他自己是犯了罪了，那么下一步就应该有一个恢复你可以用和解这个字，不过恢复可能更圣经化更好哈，用恢复跟他的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里头，保罗呢这个态度是很明显的，到底带着行杖去呢，保罗说我宁肯不要，好像这样的人你讲他两句就够了，他如果悔改的心的时候要让他恢复，所以不可以把他永远的把他挡在教会的外面。所以施行的动机还是为了他的好处，使他的灵魂至终可以得救。那么惩戒的目的在哪里呢？底下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就用了一些比喻来说明这个惩戒的目的。其实你如果从全卷书来看今这一章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其实保罗要的是什么呢？是合一，合一教会里头能够彼此能够合一。那么请各位来看，再回头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那个地方有一段哈，第一章第十节。那么这句话可以应用在今天这一段讲到这个惩戒的时候可以用上。好，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其实第一章到第四章然后后面整卷书都跟这个有关系。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一章十节，请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弟兄姊妹，这是在这里提到惩戒的目的 是为了能够持守教会的一个合一。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比喻，用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这个是一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面笑可以影响到整个全团，以至于整个全团都受影响。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三管一里头保罗挥泪斩马，那个字是马术还是马说，我不会念哈，就是把它为了维持整个团体的一个纪律跟合一。面笑的效应是很可怕的，一点点面笑可以使整团都发起来，整个都受影响。所以保罗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要你们呢，第七节说你们既是无效的这个面呢，你应该除掉那个旧教或者旧校，使你们成为新团。你们是那个新团，你们不既然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你不能继续再用旧的教。什么叫旧的教？就旧的形式的法则，形式的一些这个方法，或者说用文化的差别，文化的取向，各种不同的性向或者这些看法呢，来决定这么重要的原则的问题。他说不可以的，在新的这个社团里头呢，你们是无效的点，你们不可以再用旧教，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教。这是一个说明，这个旧教这些呢，保罗说你们不一概都不可以，为的是使你们可以用诚实跟无效的真正的无效点。那么提到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羊耶稣基督呢已经被杀献祭了，保罗在这里倒不是来强调所谓 atonement 是赎价赎罪，就提到说你们守这个逾越节，这个很清楚的，你们守逾越节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把所有的旧教都除去了。我相信我们当中上个礼拜可能有到 Lower 教会去参加张石田老师的圣经的旧约的圣经的一些旧约的这课程。那么我所知道是他可能有特别提到五旬节的事情哈。我也听过他讲，他说这个以色列他们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过这个除孝节，也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怎么过呢？家中如果任何有孝的东西呢，都要把它拿出去。那意思是什么？你有酱油，酱油是发酵的，拿出去。你有馒头，有包子啊，拿出去。因为馒头包子是用发酵的东西嘛，有发酵过的东西，拿出去。只要有任何的一个东西呢，全部都搬出去。那说也奇怪，那些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哈，就纯正的，就是比较正统的一些犹太人呢，他们在逾越节开始的时候全部都搬出去，逾越节过去了再去一个一个的搬进来。不过就徒有这个一个守这个节日这个规矩罢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是那位逾越节的羔羊，你们守主耶稣基督啊，纪念他为我们死，也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你们已经成为新团了，你们不可以再用旧的规矩、旧的章法、旧的习惯来在教会当中过教会的生活。这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所以在这里有提到，为了这个整个教会的合一，保罗提到说要有一些惩戒。最后，那么惩戒的范围在哪里呢？十九节到十三节里头提到说第九节不是十九节，第九节到十三节哈，那么特别提到惩戒的范围。保罗提到说，我以前写信给你们啊，说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没想到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没有来遵行保罗的吩咐，所以以至于保罗只好再写这封信了。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说：“那这样的话，我怎么行？我们现在世上，我们跟这些人，我们要跟他交往，怎么行？”保罗在这里第十节说：“我的意思不是指跟世上一切一概行淫乱的、贪婪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若是这样，除非你们离开世界方可啊！”保罗也是非常实际的，我们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基督徒不是像困难的社团，你们离群所居，不跟世界的人可以交往。事实上，约翰福音有一句很老的话：我们是在世界当中，可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We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说，惩戒的范围是指对教内人来说的，对教会他惩这个有关审判教会人的时候，保罗说与我何干？所以到这里我们可以提到说，为什么保罗不提到说行淫乱的那个女的呢？那个继母呢，相当可能她是属教外的人。教外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变化，怎么现代，怎么后现代？老实说，我们也讲，我们也可以说与我们有特别什么相关呢？当然在有一些的这个思想界的范围里头，我们应该对做一个时代的声音来对他们说话，这是对的。但是对于所谓教会的生活的本身呢，团体生活里头，保罗说与我何干？教内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上帝来审判他们。范围是很重要的，如果范围明确了，就好办事了。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是在教会里头，是弟兄姐妹，是受洗，是已经是弟兄姐妹了，如果有行这样的事情，保罗说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那么事实上第十一节我们可以这样的分成三类，这样淫乱的跟贪婪的把它放在一起，这原来经文里头是放在一起的。那么这样的人其实是什么呢？是照第六章说，你得罪自己的身子，拜偶像、辱骂人，等于辱骂造他的主，这是得罪谁呢？得罪主，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行淫乱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第六章里头会读到。那么行偶像、辱骂人呢，是得罪我们的神啊。醉酒跟勒索了，不单得罪自己的身子，得罪神，也得罪别人。在台湾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那个大半的车祸都是醉酒开车了。希望台北市可以更加严格一点，我们的 TMT 的弟兄姐妹孩子们回台北，我也心里比较安一点。醉酒的、勒索的、得罪人，所以这样的人，保罗说你不可以跟他相交，连吃饭都不可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认同，摆明了不认同他的背后的这个价值跟原则。所以弟兄姐妹，这很难哈。我们说这个罪我们要恨恶，那罪人我们要爱。那保罗说这样罪人，那你不跟他吃饭，你怎么跟他爱？我想这是很难处理的事情。我们的原则很清楚，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呢？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求主让我们教会不需要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我很抱歉，我从台湾的长老教会出来，我一直从小也是听说教会里头做领导的，其实在淫乱的事情都犯了很大的罪，可是居然在教会里头，教外人都指指点点的，可是在教会里头呢，还去让他继续的居高位，带领圣餐，领教会， 这是不可忍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对淫乱的事情一定要施行惩戒，以至于整个教会可以持守那个 purity 跟 unity。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逾越节的羔羊，你被杀献祭岂不是没有理由的吗？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淫乱的事情这么多，我们也是很难避免这些的试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教会，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可以持守合一，也可以持守圣洁，因为你我们教会是你用你的宝血所买回来的，这是一个新团。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思想，从主来的思想，能够持守它，以至于不受不被沾染污秽。感谢主把这样的信息赏赐给我们，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谢谢。